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入了马可第三章。我们求主在许多的恩典当中，你在马可三章让我们再一次的体会到神你的心意是什么。虽然面对了很多的困难，虽然面对很多的压迫逼迫，但是主你仍然勇往直前。主啊，让我们在这个第三章当中学习到你的样式。我们再次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就进入了马可福音第三章。好，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请那个 Alex 弟兄麻烦你从第三章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谢谢。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又说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泰尔、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伏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好，谢谢。Amen。 那么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的这种状况。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面对一个枯干手的人，而且是在安息日。那另外一方面的人就是大家来窥探耶稣哈。这个窥探呢，其实就是说就是找毛病啊，就是挑毛病的啦哈。那在这边呢，我们也看到一个真正神来服侍人跟一个宗教礼仪上面一个很大的对比，很大的差别。那宗教礼仪的人呢，就是看你守不守规矩，看你守不守他们所定下来的礼仪制度。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守这个礼仪制度？你守了，你很乖，你就是一个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不守，那你就是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你违反了这样子的规定。不管说这个规定是从神还是从人来的哈。那他们就认为，就是说你有这样子的礼仪外表，你就做得很好，但是可以不关心人。那么我觉得马可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他强烈的很尖锐的在显示出这两个很不同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呢，虽然明明知道他在安息日治病医病会带来给他很大的麻烦，会遭受到逼迫，会遭受到不好的名声，甚至会被人家攻击，但是耶稣他并没有因此而违反了他要在这边跟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来的，他要服侍人，他看见的是人的需要，而不是看见这个所谓安息日的条例。在这个两者当中，耶稣基督选择了，而且在这边告诉我们，人的需要，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人需要我们去医治他，人需要我们去拯救他的时候，任何的时刻都是 priority， 都是什么？都是优先顺序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尽管当时很多人在旁边看了，要窥探哈，他们要挑毛病哈。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宗教领袖，一个宗教真的进入到不可理喻的一个地步了，他就是要挑毛病，他没有看到这个枯干手的人的需要。你知道他们硬心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们规定就是说安息日不可以医病的， 除非是 life and death， 不过除非是生死的问题哈，那甚至连医治、连减轻痛苦都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做工。但是把这个不可以做工呢，规定的非常的细微，要等于是说医生不可以医病人哈，医人哈，除非是生死交关的事情哈。那他们对这个枯干手，他们的认为就是说，这个人枯干手，你明天再医治就好了嘛。那你反正现在你不要犯安息日，你犯安息日就是不是从神来，你犯安息日就是我们要把你伤害，我们要除灭你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很尖锐的时刻，特别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基督特别跟我们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谨守某些事情，对比到人的需要。那永远人的需要是最先的，我们真正服侍神的是要看到人的需要，而不是看到礼仪制度。所以耶稣问了一个问题，安息日行善救命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他们没有人敢回答。他们如果说要行善要救命，那么耶稣就马上医治他，因为耶稣是行善，耶稣是救命， OK， 他们不敢回答。他们如果说他们不会说行恶了，他也更不会说去害命，嘿，但是他们不允许在安息日行善救命。为什么？因为那是做工。所以他们这种定义下的这种安息日的工啊，非常的严谨。那所以耶稣第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那请注意这个怒目，这个怒，那是神的愤怒，那是一种审判性的用字。所以耶稣基督在那边非常的生气，怒目看着他，忧愁他们心刚硬啊。那刚硬就是抵挡神啊，那是抵挡神的心意。他们读圣经的没有抓到重点，没有抓到上帝的心意。所以耶稣就说：“伸出你的手来。”所以在他们那些的人当中，第六节，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商议怎么样除灭耶稣。那耶稣做了一件美好的事情，就是让他的敌人联合在一起来攻击他。因为法利赛人跟西律人原本是不同国的哈，西律党呢都是保皇党，就是保卫，不是保卫，就是说是撒杜该人是跟那个西律啊，西律本身他是一个移动人哈，他不是犹太人。他是王室的哈，那法利赛人呢是犹太人，是很正宗的，很遵守摩西律法的。这两种人是不应该在一起的，而且不会在一起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犯了这个安息日的戒条，他们两方面都很遵守的，所以呢，他们就可以联合在一起哈。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在神的这个律法之下。他们的神学观念可以去谋杀耶稣，那这种 murder 这种杀人居然他们认为是可以的，就因为安息是这样子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耶稣基督从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三章就讲到很多安息日治病啦，安息日捏麦穗啦，那这一些的事情呢就造成了很多我们必须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特别挑战安息日。那么前一阵子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教会呢要回去守安息日啊，要恢复耶和华的节期，他们特别把安息日给标出来。那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我只是简单的讲，耶稣对安息日呢，他已经讲明白了，安息日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而且。耶稣基督呢和保罗的教训基本上呢已经废除掉要遵守这个安息日的规条。那现在的基督徒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哈，保罗特别讲说，有人说这一日比那日强，有人说每个日子都一样的，天天都一样哈，他指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亲近神，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敬拜神，我们都可以思想神的救恩啊。Oh my gosh， 在 Deuteronomy， 我只记得英文啊， 生命记啊，对不起，生命记第五、第六章里面讲到啊，我们第啊那个生命记里面，他讲到十诫的第四诫哈、啊，安息日是要思想上帝怎么样引导我们出埃及，意思就是说神的救恩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天天在思想神的救恩的？我们是的，我们是在天天思想神的救恩啊，我们每天都在主的安息里边啊。因为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不以安息日的犯规条为有罪的啊，所以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耶稣所讲的哈。Anyway， 我们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安息日居然引发他们要杀耶稣哈，为了安息日可以杀人，他们认为这个杀人呢是替天行道哈，是啊、不是犯律法的哦。啊，是神允许的哦，因为他们认定了耶稣不是从神来的，所以第七节开始耶稣就走了。耶稣不愿意跟他们起正面的冲突，这并不是耶稣他害怕，或是耶稣呢他没胆量，不是这样讲哈。我们应该说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在这个时候没有必要跟他们进行太多的冲突跟争执。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还要传道，因为他需要多一点的时间，他要去培养他的门徒。直到现在呢，耶稣都还没有选门徒哈，所以你看到耶稣，我们在马上十三节开始就选了门徒，为什么呢？是因为呢，耶稣基督他这个传承呢，他必须要找一批的人，他的同伴，他要来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做领袖的，你将来不管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什么，你总是会带一群人的，他们会跟着你，你的影响力就是这一些的人，你可能要做他们的啊门徒训练啊，他们要接受你的教导，接受你的带领。基督教就是这样子，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啊。我们这样子的查经，也许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你就在带领另外一批人的查经，啊，另外一批人呢，哎，就领受你的教导。那我们必须要这样传扬出去，我们不能够像死水一样哈，不动的，不流动的，我们必须要流动哈，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哈。我们每一个人呢，领受门徒训练，出去以后呢，就去训练别人。就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大使命一样哈，我们要去传福音哈，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要教导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代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哈。所以第七节，法利赛人跟西利党的人不接受耶稣，但是有很多人跟随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一个很大的对比哈。这个宗教的领袖呢，他们查看耶稣呢是挑毛病。但他们没有办法容许耶稣，但是呢，其他很多人就跟随他。为什么？为什么要跟随他呢？因为他们可以怎么样？他会医病，他会赶鬼哈。在你看哦，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推罗西顿这地方很远啊。以土买、约旦河外、推罗西顿那个蛮远的地方的人呢、啊，都会跑来了。好，所以呢，他就吩咐门徒叫一只船伺候着。所以这些应该是在路加第五章里面所讲的事情的，但不管在这边十一节里面讲的很重要啊，就是乌鬼什么时候看见他就会说，哎，你是神的儿子。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鬼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哈，那个乌鬼呢，其实乌鬼如果不附着在人身上的时候呢，人是看不见的，甚至可能乌鬼呢没有附在人身上的时候，它不会发出声音来的。但是在这边看见了乌鬼，看见它，好像乌鬼呢它没有办法到处走来走的。其实乌鬼是可以的，但是它只有附在人身上的时候呢，它可以显明耶稣是谁。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的特性，我们在赶鬼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鬼是附着在这个人身上，但是其实这个鬼很容易可以出去的，但是这个鬼会发声音，但是耶稣基督不叫他们把它显露出来，也就是说他不要他们的见证。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不要鬼的见证，他要人的见证， 但是人的见证呢，是要这些人得医治啦，这些人得鬼师得释放的人，他去见证，那他希望这样子的见证，但是这个同时呢，他又不太希望他的名声太大啊，免得他到什么地方去呢，都一大堆人跟着哈，有些时候的确不太容易。那特别耶稣基督他喜欢有跟天父独自相处的时刻哈，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耶稣基督里面学到这一些的事情哈。那我想最后我还在讲一个，就是说我们人是不是有积极的寻求神哈？像鬼他就说，哎，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那这边对比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鬼认识。那很不幸的就是说我们人可能也是知道又不知道，看样子很像，可是你就可以看到马可在这边所要强烈的对比的，就是说鬼知道耶稣是谁，鬼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些宗教领袖，这些法利赛人不知道。那人呢，人正在学习的要知道 OK， 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面对的困难，面对的问题。耶稣基督怎么样很正确的，怎么样让他的门徒，让以后相信他的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就是弥赛亚，这就是耶稣他现在面对的问题。所以他需要时间，他现在不能够马上跟他们冲突上了十字架，没有，他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来训练他的门徒，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好，接下去我们来
感谢主。13-29节，耶稣上了山，把自己所要的人招来，他们就来到他那里。于是他设立12个人，又称他们为使徒，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他设立的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耶稣又给他们起名叫班尼奇，就是雷的儿子，又有安德烈、菲利、巴都鲁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达太和基进党的西门，还有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好，谢谢。那这个地方呢，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耶稣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啊，要他们要这个12个人常常与他同在哈。那当然从路加福音的记载呢，他是祷告了整个夜哈，那虽然是随自己的意思，但是呢他有祷告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学习到耶稣他讲说他所行的每一件事情呢，他都有跟父神来交代。那么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是跟神有交代过，然后我们再做决定呢啊，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地方很重要的哈。那常在，那他要他们去传道，要给他们权柄赶鬼哈。所以与神同在能够有权柄，能够有能力去传道，有能力有权柄去传道赶鬼。那这边也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得能力的秘诀，就是你的能力你的权柄跟神越亲近就会越大，就像耶稣基督呼召他12个门徒常常跟他在一起。那么这些有谁呢？有西门彼得哈，彼得就是石头啊，那个石头，然后西皮泰的2个儿子啊，他们叫半尼奇，就是雷子啊，就是雷的儿子哈、啊，意思就是说他们讲话很大声哈、啊，那可以讲说，也许他们两个人讲话本身就是很粗鲁的哈、啊，那我们很难想象，那这个当中的一个约翰。到最后却变成了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那3个呢，彼得、雅各跟约翰， 那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记载彼得的个性呢是非常的冲动啊，然后呢雅各跟约翰呢两个讲话又很大声，像雷子一样，恐怕他们的脾气也不是太好。那耶稣就喜欢这三个门徒，那我们就不禁要问了哈。当然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啊，我在说哈，神 agape 我们，我们非常爱我们哈，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啊，神爱我们哈，神爱世人啊，那个爱是 agape。但是呢，耶稣却偏偏喜欢这三个人哈，那这个三个人呢？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不见得这三个人是喜欢跟他做朋友的哈。所以我觉得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喜欢这三个人，我们不妨探讨一下这三个人有什么样子的特性是耶稣喜欢的。那我个人觉得啦，那就是虽然他们傻傻的，特别是彼得石头，那可能他的脑袋瓜不太灵光哈，因为他老是闯祸。那这两个，另外那两个呢，雅各跟约翰的雷子哈，他可能是讲话很大声的，破嗓门的哈。那他们三个当中呢，我个人觉得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很忠心，他们可以跟主走得很久很久很久。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讲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同工哈，我们需要马匹奔跑得快，但我们也需要骆驼呢走得很长很久。那我觉得他们这三个人可能耶稣就看到他们的个性哈，他们很忠心，他们可以跟耶稣走很久，服侍到底哈。那这三个人，后面呢还有安德烈啦，还有腓力啦，巴多罗买马太啦，多马啦，亚非勒儿子雅各达泰啦，还有奋锐党的西门哈。那特别奋锐党的西门啊，就是所谓的狂热分子哈。那个奋锐党的西门呢是怎么说呢，那个奋锐党的意思就是他们当时呢在犹太地里面哈，有一个秘密的组织哈，那个秘密的组织就是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刺客杀手。那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就好像是一个敢死队一样哈，他们呢愿意为了要光复犹大国，他们愿意呢牺牲生命去寻找那个他们的那个选定的目标哈，去把那个敌人哈去刺杀，所以他们是刺客哈，那叫奋锐党的西门哈，所以耶稣也收了他做他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好，那加略人呢，那个加略的意思呢很有意思哈，你们要不要写下来哈。加略的意思就是带匕首的，就是带那个短刀的哈，匕首的哈。那犹大是赞美，所以是加略人犹大的意思啊，如果从字面上读下来的话，那就是带匕首的赞美哈。那你可以隐隐约约的就可以看到啊，原来将来要卖耶稣的就是犹大。好，一个带匕首的犹大。那在这边呢有一个问题，耶稣基督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知道，对不对？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选他做十二个门徒之一呢？这个我们当然要思想。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就不会选的了，因为我知道他会出卖我，为什么要选择他啊。但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讨论啊，但我想我们今天也没有这个时间哈。那耶稣基督选择这十二个人里面，大概文笔最好的应该是马太哈，因为马太是税吏嘛哈，其他的人大概都没有什么，没什么学问啊。那还有一个是这个 爱国的激进分子，那其他的有几个渔夫，那我们不知道其他人是做什么职业的，但是也许这些职业都并不是太起眼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选择门徒的时候并没有选他们的学识，耶稣基督选择的是他们的热心，是他们的神国里面可以冲锋陷阵，可以打仗打很久的，持守到底的。当然很不幸的有一个卖他的犹大，但是这个犹大很可能很会算数哈，因为他是管钱囊的，可能他数学还不错，他算清楚，他计算得很清楚，所以这样子的combination 哈，这样子他一般人哈就是他的十二个门徒，那我想耶稣基督选择跟我们的选择好像不太一样，不过我要说的就是说耶稣有跟上帝有跟上帝祷告哈，那而且在耶稣基督的门徒被后来差遣出去的时候就有能力有权柄去传道跟赶鬼，所以我们一样哈，我们在学校或者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一样有操练哈，我们有训练啊，我们才可以出去传道，才可以出去赶鬼。好，这个就是十九节我们所要看见的事情哈。好，那接下来呢，耶稣有一片很精彩的讲道哈。好，那我们。麻烦你念20节到最后了，35节。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是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是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好，谢谢。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了耶稣基督在20节开始，他进到一个屋子里面他传道传了很久，但是呢可能那个吃饭啦，时间到了，然后又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哈。所以他在这边呢，旁边呢亲属听见了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说会来说他癫狂呢？我想一个可能性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在前面的安息日治病的时候，就是第三章前面治病的时候呢，那个他们就把他要上议要除灭他嘛，所以这个跟宗教领袖当中的冲突，再加上呢耶稣基督又选了这12个杂牌军哈，这些人大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知识水平，然后呢耶稣基督呢又顾不得吃饭，就觉得他太癫狂了哈。再加上呢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他说是 被别西卜附着，靠着鬼王赶鬼的。哇，他那个亲属听见了以后呢，很可能就傻眼了，想说哇，那糟糕，那不是更糟糕？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他赶快就溜出去了，去找耶稣的母亲跟弟兄。哎，赶快，我们拉不住他了哈。那你赶快，你做妈妈的哈，做弟弟妹妹的啊，你们来拉他。哎，我们拉不住了。他在22节的时候呢，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被别西卜怎么样附着了，是靠着鬼王赶鬼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哈，耶稣基督他赶鬼从第一章开始有赶鬼，那一直到前面呢，甚至呢使一个枯干手人得到医治。那么他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耶稣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既然他不是从神来了，他为什么能够行这个样子的事情呢？可以赶鬼，可以医病呢？所以他们的唯一的结论就是说，哦，因为他靠鬼王赶鬼嘛。那这样子的说法也能够提出一个合逻辑的一种推论啊。那意思就是说，他的来源不是从神来的，既然他的来源不是从神来，那就从鬼来的啦，所以他就诬赖他是鬼王赶鬼。OK， 所以耶稣听到了，耶稣就必须要回应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个跟真理有冲突。凡是跟真理有冲突的，凡是跟真理不相合的，那马上耶稣基督就会回应了。那耶稣就说，哎，撒旦能够赶出撒旦呢？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了。所以撒旦攻打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啊！其实这也是耶稣基督他的预言啊，因为撒旦会被自己打自己啊，有些时候会啊，因为魔鬼黑暗的天使，他们不见得都是很听话的，他们不听神的话，各自有各自的意见。所以撒旦的国度在耶稣在这个地方也预言哈，撒旦的国度其实也不是统一的哈，也不是完完全全都是听撒旦的。那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呢特别的斥责他们，他不是因为鬼王的势力才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来赶鬼的。他跟这个鬼之间的这个势力范围呢，要完全的切断，完全不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耶稣在这边表白的非常的清楚，那没有人可以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就必先捆住他，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意思就是说，耶稣说我可以赶鬼是因为我的能力比他大，我捆住那个壮士可以抢夺他的乳物，所以呢我可以这样子来释放他。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赶鬼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奉耶稣基督名捆绑那个魔鬼，然后释放我们那个人，释放他所附着的人啊。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赶鬼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原则去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在神的能力之下看见鬼要离开。所以我们每次的赶鬼都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的赶鬼是权柄的，我们的赶鬼是需要上帝的能力的。 OK， 王敏，麻烦你把你的麦克风关掉好不好？谢谢。
是奇怪，我这个刚才click一下不晓得它就变了另外一个，我现在看不到那个麦克风在哪里。
哦， OK， 好，谢谢。 OK，
好，现在找到了。 OK， 好
好好，那我们进到第28节。好，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就是我们无论怎么样讲，无论怎么样的污蔑人子的话，耶稣在这边讲说没有关系，但是你们亵渎圣灵的话却不得赦免。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靠着圣灵来赶鬼，这是圣灵的能力，却被污蔑为是魔鬼的能力。那耶稣基督说这个不可以赦免，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这个是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不可以的。 因为神的能力跟鬼的能力是截然不同的，而且鬼绝对不会去做任何的事情来荣耀神的，鬼只会来迫害神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不愿意我们人不晓得，他不愿意我们人不明白，他要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跟鬼的国度是不一样的， OK， 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光明的国度跟黑暗的国度是相对应的。好，所以那我们也千万要小心哦，从这个地方可以学习到哈。那些对于圣灵工作不是很欢迎的或是不太接受的人，那我们也求主饶恕他们啊。要是他们万一讲了一些反对的话啊，或是认为我们不是属神的啊，或是甚至骂我们异端啊，骂我们是极端的哈，那我们求神赦免他们哈，那他们要小心哈。因为这个亵渎圣灵的话千万不要讲出来啊，我们也求主给他们有一颗这个悔改的心哈，因为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哈，因为这耶稣讲的事情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因为他要担当永远的罪，我们不要去亵渎圣灵啊，亵渎圣灵就是否认圣灵的作为，这个是我们所必须要小心的哈。那我们不晓得的事情，那我们就说我们不晓得 ，OK？ 但是圣灵是不是圣灵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啊。那我们就求主自己来显明。好，最后呢，那耶稣的母亲弟兄来了，那打发人叫他，所以很多人就在耶稣的周围围坐着，那许多人就跟耶稣讲说，哎，看来你的母亲啊，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啊。那这个时候耶稣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就问他们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那这个在当时代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一个蛮超然性的，怎么讲，就是超越当时的一种家庭的观念。那耶稣基督很显然的是在阐扬神国里面的关系，那神国里面的关系并不是血缘的关系，神国里面的关系是神家里面的关系。那神家里面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神家里面的关系就是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是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和姐妹。那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虽然每一个人的出生，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都不一样，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只要你是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母亲哈。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当然就是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他所差派来的弥赛亚，是他所差派来的救世主。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在马可第三章里面他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神差派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神现在要耶稣建立一个他自己的团队，他现在要花时间在他的团队上面教导他们，让他们去传道，让他们去有权柄去赶鬼。他要花点时间啊，他一花就花了三年的时间哈。那让这些他的门徒可以领受他的恩膏，领受他的教训，然后在生活当中与他在一起学习。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啊，我们的耶稣。那我觉得第三章讲到，当然讲到最重要的就是耶稣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那所以一再的告诫大家不要去不要去亵渎圣灵哈，因为圣灵的作为是圣灵的，那他也很尊重圣灵哦。 他所以我们如果说不晓得圣灵的话，或者是说否定圣灵的作为，那我们就要很小心了哈。好，那么我们马可第三章呢，大概就已经讲到这个地方了。我想这一章呢，比较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明白哈。但我也盼望就是说，当我们看见人得救、人得恩典，我们千万不要嫉妒，我们千万不要苦读哈。就像前面所讲的哈，上帝的恩典却让人心里刚硬，抵挡上帝哈。这个是我不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反应。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拣选的某一些的人，有很好的能力啊，有很好的恩膏的时候呢，反而呢引起了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会有嫉妒啊，会有苦读哈。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如果我们欣赏，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带着一颗欣赏哈，领受神给的，神有他的美意，那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啊。我们都是耶稣的弟兄姐妹。好，那这是马可福音第三章，我很快的把它讲完了。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好，那没有的话，我们就请这个宝师你帮我们祷告一下，做结束了，谢谢。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主啊，今天我们要听道行道，让我们常常知道，主啊，我们每个人，主啊，都不完全，在耶稣基督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服事的时候，主啊，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亲近你，与你同在，主啊，按着你的带领，按着你的教训去服事。主啊，是的，让我们每天都披上耶稣基督。主啊，是的，让人看见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不是看见我们自己。愿主亲自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兴旺，让我们衰微。主啊，也帮助我们尊重圣灵的工作，让圣灵真的是在真的是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主啊，也谢谢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去爱那些主啊在生命当中正在建造中的弟兄姐妹。主啊，当他们批评论断圣灵工作的时候，主啊，我们却要有更多的爱心耐心去真的是劝勉，去帮助去带领他们真的是进入到真理当中。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你会成为我们的老师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亲自彰显你的大能作为让众人都真的认识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老师，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今天的得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也都帮助我们来封住，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行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